常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加布里尔庆幸自己诞生于艺术之家，而并非商人家庭，因为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他不得不忍受那些乏味的、令人发狂的讨论。欧洲消费者信任度、税前利润度、标准化值、债务收入比值、欧洲债券、欧洲美元债券、欧洲股权发行，他谢天谢地，中午休会的时间终于到了。他用这段时间来倾听吉涵和迪娜的动向，他俩正在奥黛德和伊莱拉冯的密切注视下，在林茨的老城区广场共进午餐。大会午后的部分开始于两点，而且立刻就被马丁·兰德斯曼劫持了。他就全球变暖和化石燃料问题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引得丹麦马士基公司的来客不住地翻白眼儿、摇脑袋。四点钟，一份一蹴而就的政府推荐声明经过口头表决全票通过，次年在伦敦召开第二届大会的呼吁也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在此之后，维克托·奥尔洛夫出现在喷泉庭院的媒体记者面前，宣布本届大会圆满成功的闭幕了。而独自在安全公寓里工作的加布里尔却知道，此次行动成败与否，现在还远远不能定论。于是，参会代表们返回多尔彻斯特酒店休息。阿尔斯蒂奇从酒店房间里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妻子，另一个打给吉涵。然后他乘公共汽车到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去吃晚饭。他坐在两个瑞士银行家之间，两个瑞士人把这个夜晚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抱怨威胁他们商业模式的欧洲银行规则上。阿尔斯蒂奇则指责说，这一切都是美国人的过错。然后他用低得让人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些关于犹太人的话，逗得两个瑞士银行家咯咯直笑。听着，瓦列，他们之中的一个说，下次你到苏黎世来的时候一定要来看我们，我敢肯定我们能帮上你和你客户的忙。瑞士银行家声称他们明天早上需要早起，于是甜点还没上就告辞离席了。阿尔斯蒂奇和一个来自英国劳埃德银行的先生交谈了几分钟，谈话围绕着与俄罗斯人做生意的风险的话题。随后他自己宣布今晚到此为止，该回去休息了。他睡得十分香甜，加布里尔也一样，而且第二天早上两个人都在叙利亚政府在平定霍姆斯市叛乱中取得重大胜利的新闻播报声中醒来。阿尔斯蒂奇享用了极尽奢华的沐浴和早餐，加布里尔飞快地冲了个澡，吞下加倍强力的雀巢咖啡，然后来到贝斯沃特街，钻进一辆等在那里的沃克斯豪尔轿车，在副驾驶座位上坐好。方向盘后面坐着的是身着机场保安人员蓝色制服的奈杰尔·惠特科姆，他缓缓将车汇入清晨的车流，向着西斯罗机场驶去。上午8:32，一阵小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此时瓦利德·阿尔斯蒂奇正从多尔彻斯特酒店的大门走出来，身边一左一右跟随着两个保镖，军情六处前来免费接送他的轿车和司机都在路边等他。司机站在车尾打开的行李箱旁边，双手交叉背在身后，垫起脚尖，身体轻快地上下晃动着。斯蒂奇先生，他打着招呼，故意把客人名字里的定冠词省略掉了。先生，我来帮您吧。 他说做就做，将手提箱放到车后箱里，又将箱子的主人们请到车里。一个保镖坐在前排乘客的座位上，另一个坐在后排司机那边的位子上，而斯蒂奇先生则坐在后排乘客的位子上。8:34，汽车开进了帕克街，军情六处的通讯网络出现了一条信息：目标在前进，如有需要，将提供照片。到希斯罗机场，车行需要45分钟，因为阿尔斯蒂奇的车是军情六处由6辆汽车组成的秘密车队里的一辆，去往机场就显得愈加容易。阿尔斯蒂奇要乘坐的飞机是停在3号候机楼的开往维也纳的英国航空公司700号航班。司机把手提箱从车后箱里取出来，愉快地祝客人一路顺风。不过他得到的回应只是一个白眼儿。因为叙利亚银行家坐的是头等舱位，登机手续只用了10分钟就办好了。柜台后面的姑娘在他的登记卡上给登机门号画了个圈，并指给他准备的安检区域。就在那儿，他说，您运气不错，阿尔斯蒂奇先生，今天上午排队过安检的人可多了。要想分辨出瓦利德·阿尔斯蒂奇认为自己幸运与否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他穿过灯光明如白昼和不断闪烁的航班显示牌的机场大厅时，看上去像是正在苦苦思索着什么更为重大的问题。在保镖的尾随下，他向安检筛分人员最后一次出示了护照和登机牌，然后加入了3支安检队伍里最短的那支。因为旅行经验极为丰富，他毫不迟疑地脱下外衣，把需要经过安检的电子用品和液体从公文箱和登机行李里取出来。没穿鞋子，只穿着衬衣的阿尔斯蒂奇看着传送带将他的衣物送进 X 光射线机里面，然后按照工作人员的示意，他迈进毫米波扫描仪，无精打采地举起双臂，好像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之战，他终于放弃坚守，选择了举手投降。安检人员没发现他携带任何违禁物品或具有轻微隐患的物品，于是他们邀请他在传送带的末端就位。一对看上去家道宽裕的美国年轻夫妇排在他们前面等候。当传送带载着装着他们衣物的箱子滚过来的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收拾好东西，急急忙忙地赶往中央大厅了。瓦利德·阿尔斯蒂奇傲慢地皱了皱眉头，向前迈了一步，他心不在焉地拍着衬衣的前摆，然后又低头看了看停住不动的传送带，等待着。有30秒的时间，3个安检官员眉头紧皱，忧心忡忡地盯着 X 射线仪的屏幕，好像医生害怕病人的日子所剩无多似的。终于，其中一个安检官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个塑料箱子，来到阿尔斯蒂奇站着的地方。这位安检官胸口口袋上别着名牌，上面的名字是查尔斯·戴维斯，而他的真名则是奈杰尔·惠特科姆。这些东西是您的吗？惠特科姆询问。
是啊，是我的东西，
阿尔斯蒂奇粗率无礼地回答。
我们需要再多扫描几下，不会占用您太长时间的。
惠特科姆和颜悦色地添了一句，
然后您就可以登机了。我能把我的西服夹克拿回来吗？
对不起，惠特科姆摇着头说，
夹克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尽管十分不悦，瓦利德·阿尔斯蒂奇微笑着说，
一点没问题。
惠特科姆请银行家及其保镖在等候区坐下，然后拿着塑料箱子回到屏障后面， 把它放在检验桌上。旁边放着的是阿尔斯蒂奇的公文箱和登机折叠旅行袋。正像吉哈纳瓦兹说的那样，那个小皮革笔记本放在阿尔斯蒂奇西服夹克左边胸口的口袋里。惠特科姆飞快地把笔记本递到一个名叫克拉丽莎的军情六处的女特工手里，后者紧走几步，把笔记本带向一扇当他走近时正在为他打开的门。在门的另一侧是一间四白落地、墙壁上空无一物的小房间，里面有两个人，其中一人是他的处长，另一个长着晶莹剔透的绿色眼睛，两鬓有些花白。他曾屡次在报纸上读到过这个人的鼎鼎大名和赫赫战功。不知为了什么，他没有把笔记本递给自己的处长，而是送到了绿眼睛的人的手里。那人一句话也没说，接了过来，打开笔记本翻到第一页，将本子放在高清文件照相机的镜头下，然后对着取景器眯起一只眼睛，啪的一声拍下第一张照片。翻译，他低声说。当军情六处处长翻过一页以后，他拍下了另一张照片。再翻译 Graham， 咔嚓，下一页，咔嚓，快点 Graham， 咔嚓，再翻译，咔嚓。